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姐妹，今早我希望同你哋讲永恒嘅真理，嗰啲会滋养我哋生活同带领我哋平安翻屋企嘅真理。到处嘅人总系来去匆匆，喷射机载满旅客，跨过辽阔各州同跨越浩瀚嘅大海，令人能够出席商业会议、履行职责、享受假期同探亲。每一日当我哋来去匆匆办事，各处四通八达嘅道路，包括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嘅车辆，载住成千上万嘅人，为各种唔同嘅理由喺呢啲公路上喘流不息。喺呢个节奏好快嘅生活，我哋有冇停落嚟沉思片刻，思考永恒嘅真理呢？同永恒真理相比，日常生活嘅问题同忧虑好多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今晚食咩呢？客厅要由咩颜色嘅有呢？要唔要帮阿仔报名参加足球队呢？但系一旦危机发生，心爱嘅人受咗伤，健康嘅人突然病倒，生命嘅烛光逐渐微弱，死亡嘅临近，呢啲问题同无数好似佢哋嘅其他问题都会变得无关重要。呢个时候，我哋嘅思考成为专注，轻而易举判断到边啲事确实系重要，边啲事系微不足道。最近我探望一个患重病嘅女士，佢两年几以嚟一直同病魔搏斗。佢表示，在他有病之前，每日总有忙不完的事，例如是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或是用精美的摆设布置家居环境。他每个星期去找发型师两次，每个月花很多钱同时间买衣服摆在衣橱，但是他就很少请孙仔女回家玩，因为他很担心那些他认为昂贵的家具摆设会被那些粗心大意的小手打烂或者是破坏。后来他得知那个令他震惊的噩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可能不久于人世。他说听到医生诊断的那一刻，他立刻知道无论剩下几多岁月，他都要尽量和家人朋友相处，亦要被福音成为生活的中心，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就是最宝贵的事物。每个人有时都会有这种这么清晰明白的时刻，但不一定要经历这么惨痛的情况。我哋清晰睇到我哋嘅生命乜嘢真係重要，同我哋应该点生活。救主讲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有坏也有贼挖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有坏也没有贼挖窿挖掘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在我们深切地思考或遭遇困厄的时刻，世人的灵魂总是向上天呼求，祈求神为我们解答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死后会去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课本那里找不到，在网上查不到的。这些问题超越今生，关乎永恒。 我们在哪里来？即使不说，每个人都没办法避免想到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阿略巴古和雅典人说，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都知道身体是尘世父母所生的，因此有必要探讨保罗这句话的含义。主话过，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因此从神而生的就是灵体。希伯来书的作者称神为万灵的父，全人类的灵确实都是神所生的儿女。我们注意到一些受灵启发的诗人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记录了超然非凡的思想，让我们思索研究华斯华斯所写的真理。世人出生不过睡眠遗忘，出生时份灵魂犹如星辰，恒古之前早已另有相居处，乃是来自迢遥千里远方，不是完全遗忘，亦非完全赤裸，而是驾着荣耀云彩而降，来自神处我们的老家。婴孩时期天堂仍在咫尺地方，父母思考自己身负教导、启发、提供指导、指示和榜样的责任。与此同时，子女尤其是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子女都会问这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来到世上？往往这个问题向他们灵魂深处讲，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应当几咁感激睿智的创造主，他创造地球，派我们来到世上，藉着一层万子俾我哋忘记前生，好使我哋经历一段接受考验嘅时期，藉此机会证明我哋有资格接受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好嘅一切。显然尘世生命嘅一个主要目的系要获得骨肉嘅身体。我们同时亦获得选择权的恩赐，有特权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上为自己选择，从患难中学习教训。我们分辨善恶，亦区别苦与乐。我们发现我们的行动负有必然的后果。我们从服从神的诫命，就有资格住在耶稣曾经提到的家里。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虽然我们来到尘世有荣耀的乌云跟随之后，人生岁月不断向前，童年之后进入青春期，而成年岁月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从经验中我们学习到，当我们在人生路上前进的时候，向天上寻求协助的需要。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已经指明通往完全的路，他们向我们招手，要我们遵从永恒真理，成为完全，好像他们一样那么完全。使徒保罗将人生比作一场竞赛，他敦促希伯来人要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除了满腔热诚之外，亦不要忽视传道书这句名字的劝告：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 事实上，奖赏是属于那些持守到底的人。当我在沉思人生的竞赛的时候，不禁想起小的时候玩的另一种竞赛。我会同朋友用刀仔将柳树柔软的树枝做成小木船，放上用棉布做的三角帆之后，每个人就将自己粗糙的劳作放入急喘的犹他州普尤浮河里面比赛。我们会沿着岸边走，看着那些小船有时在激流里面急速地再浮再沉，有时在加深了的水流里面畅顺航行。有一次在这样的竞赛中，我们注意到有一艘船遥遥领先驶向我们指定的终点。突然间推送这艘小船的水流将船冲到一个大漩涡，船身于是倾斜反转，不断在漩涡里面打转，没办法返到去主要的水流上面。最后小船狼狈地栖息，四周围都是船只的破烂残骸，被贪婪绿色青苔的竹梢捉住。童年玩的这种玩具小船没有龙骨稳定船身，亦都没有船舵控制方向，亦都没有动力的来源，一定会顺着阻力最少的水路漂流。下游就是一定就是小船的最终目的地。不似玩具船，我们已经获赐神圣品格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来到世上绝非为了随着人生的潮流再浮再沉，而是有能力思考理论有所成就。天父让我们在这次永恒的人生旅程启航，我们有祂所预备的方法，可以得到祂的指引，确保可以安全返航。我指的是祈祷，我指的是那个微小声音的低语。当然我亦不会忽略记载了主和众先知话语的神圣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顺利横过终点。人生在世，难免有犹豫不决、强颜欢笑、疾病的痛苦，就好像人生的盛夏逐渐远离，继而深秋临近，残冬凄冷，体验我们称之为死亡。每个认真思考的人必定曾经自问一个问题，而古代的约伯这样道出他这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虽然我们尽量将这个问题抛诸脑后，但最终必定一再浮现。死亡必将临到所有世人身上，临到布里门山的老年人，召唤人生旅程尚未过半的壮年，亦经常压息自止的笑声。人死后生命是不是继续存在呢？死亡是不是一切的终结呢？罗伯·伯利福特在他的书《神和我的邻居》攻击基督教接受的信仰，例如神、基督、祈祷和特别是不死，他大胆声称死亡是我们生存的终结，没人能够用其他方法证明。然后惊讶的事情发生，他的怀疑理论突然间粉碎变成尘埃，令他暴露无遗和无法抵抗。他慢慢开始感到返回他所嘲笑和遗弃的信仰里面。有什么造成他的观点有这么深刻的改变呢？他太太过世，他用破碎的心走入他太太尘世生活摆放物品的房间，他再望着他所爱的面孔， 他走出房间后对朋友说，这个是他，但是又不是他，每样东西都改变了，有些以前在这里的东西被拿走了，他已经不是一样。如果他不是灵魂，有什么可以离去呢？之后他说，死亡并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这些好像是去到另一间房间，在那个其他房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所爱和失去了亲爱的女士和男士和甜美的孩子。各位兄弟姊妹，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终结，在过往世代先知都教导这项真理，在神圣经文里面都可以找到，在摩尔门经我们读到具体和恩惠的话语，谈到灵魂在死亡与复活之间的境况。看哦，有位天使告诉我，所有的人的灵离开这必死的身体，是的，所有的人的灵不论善恶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于是事情将是这样，二人的灵被接到一种幸福的状态中，那里叫作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他们必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在救主被钉死十字架上之后，他的身体放在墓穴里面三日之后，他的灵再次进入身体，石门被打开，复活的救赎主走出墓穴，已经具有不朽的骨肉身体。约伯所问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答案就来自当玛利亚和其他人来到墓穴的时候，见到两位衣服发光的人物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由于基督战胜了坟墓，我们因此都会复活，这个就是灵魂的救赎。保罗写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我们所追求的是高荣的荣耀，我们所渴望的是住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希望的是成为永恒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一定要赢得这些祝福，透过终生的努力寻求悔改，最后得到成功。我们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世上？死后会去哪里？这些古今中外的问题不再是不解之谜。从我的灵魂深处和藉着谦卑的心，我见证我刚才所讲的也是真实的。我们的天父非常喜悦那些遵守他的诫命的人，但是他也关心那些迷失的孩子、停滞不前的青少年、徘徊祈祷的青年和失职的父母，对这些人和世上所有的人，夫子温柔地说，回头吧，回头吧，回家吧，来归向我。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会庆祝复活节，我们的思想会转向救主的一生、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身为他的特别见证人，我向你们见证他活着，和他等着我们胜利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我祈求是奉祂神圣的名，即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阿们。